谢谢你们啊！我们中国是蒙神呼召，要成为一个祝福以色列的民族，解放他们，解放这个国家。所以送给大家一首古老、一首大家都听过的诗歌。神末后呼召我们华人，来让以色列人回转。回到当年跟神的关系，在雅各谷，不再怜悯，不再说我这个杀这个异人的罪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这个民族受咒诅已经够多了，求神要我们华人去释放犹太人，释放以色列，让他们归向耶稣基督，他们的弥赛亚。
在长城与哭腔之间，俨然升起。我听见有话说，看哪、啊、看哪、啊，从秦国来的军队正向前进，因为耶和华已安慰他的百姓，连续他困苦的子民。是啊，主啊，我听见了你为中国民的应许。是啊，主啊，我看见了那火河的军队，
神等候着火河的军队，带着圣灵的大能，阎王的子孙要来，在雅各谷应声欢唱，宣告不再连累，使他们年幼的时候与神的关系，从埃及上来时候，神渴望犹太人回归，像当年出埃及的时候。
仅有一条彩虹桥，彩虹桥在长城与哭腔之间，俨然升起。我听见有话说，看哪、啊、看哪、啊，从秦国来的军队正向前进，因为耶和华已安慰他的百姓，连续他困苦的子民。是啊，主啊，我听见了你为中国民的应许。是啊，主啊，我看见了那火河的军队，终有一天愿望子孙要在雅各谷应声欢唱，与年幼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的山来时相同。
神呼唤以色列说，耶稣人啊，回转吧，回转吧，何必死亡。神等候着我们华人，在雅各谷，就是雅干，他们连累以色列人被咒诅， 神在哪里宣告停止咒诅，停止连累，神等着我们连王子孙在雅各谷宣告神最后的怜悯。以色列人犹太人不再恩杀耶稣的事情再被连累，停止咒诅，所以求主，求主怜悯。谁来释放他的孩子？谁来宣告神再次接纳这个可恶的犹太民族，让神伤透心的民族？谁来？神呼召听到他声音的华人，听到他声音的中国，神在呼唤，神在呼唤，谁来怜悯他受困苦的人民？所以求主施恩。天父，我们知道你对我们中国的命定，你说你看到你的子民孤独困苦，你差遣中国，也兴起中国变成强大的国家。但愿你兴起的是中国里面的看到国度的基督徒，能回应你的心意，释放你的子民，让他们与你和好，像当年出埃及的时候一样，不再连累，不再连累。你宣告雅各既然被毁灭了，停止那个连累，让犹太人，让以色列人可以重新站立起来，跟你重建关系。主啊，这个是我们华人的使命，是中国的命定。愿神施恩，让长城到哭墙有一条彩虹桥。主，我们听见了，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所命定的成就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土里面，直到中亚，直到中东，直到君王的大京城。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有弟兄姐妹要求把这首诗歌发在这个群聊，我不知道能不能发出去，我试试看，我试试看找这首诗歌发出来。求神怜悯。真的很多的无奈，也很多的说不清楚，但但愿神自己来弃下他的公义。我相信神喜悦我们真正的懂得他的心意，已经发出来了。不知能不能播，因为这个是一种档案啊。但是我播了，我传了一个 MP3， 希望大家更多的为神的心意祷告。我相信神是公义的，他不会平白无事让这个犹太民族好像得天独厚，像神对那个阿拉伯世界也给了很多的恩典给他们，就是石油。像这个非常懒惰又无知又自大又野蛮的民族，圣经说他们是野驴蛮不讲理。像我们在以色列看到，不是阿拉伯人怕犹太人，是犹太根本怕了阿拉伯人，他们不愿意跟他们发生冲突。就像王子面对一些世间之徒一样，这个是我们看见的。也许你们不相信，但是这个是我们活在这里，生活在这里，看到这两个种族互相伤害，根本没有公平，也没有真正的和平，甚至在基督徒的阿拉伯人跟基督徒的犹太人中间都是这样。在基督里好一点，但是但愿我们就我们的命定。神今天说，你们要来帮助那些真信主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那些真正爱主的人，像耶稣基督一样，像玛利亚、约瑟，像撒加利亚，像施洗约翰父亲母亲，那些爱神的人。我们相信在犹太当中，神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力屈膝。但愿我们看见有生之年看到中国能进入命定，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命定。我们今天讲的对象是大卫。大卫。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民族好可怕，也很可恶。那为什么他们会蒙爱？我再说，这个民族绝对不可爱，真的很不可爱。这里我看到很多说爱以色列的，他们在以色列住了不到半年，就满口咒诅这个民族，咒诅这些邻居真的，他们有很可恶的一面。但是我也看到他们很可怜，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因为被欺负的太多，都也没有信任，所以非常自我保护，不知不觉就伤害别人。所以求神怜悯，若你有机会到以色列，盼望你们到大屠杀纪念馆，而认识这个民族为什么那么可恶，那么自私，你要看大屠杀纪念馆。以色列为什么蒙神所爱？因为他们祖先里面有亚伯拉罕，也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大卫。今天我们未来几个礼拜都会欣赏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什么叫合神心意？就是一个愿意配合神心意的人。原文是配合神的心意啊，不是我们说合神心意啊，就是这个人自然就合神心意的，做什么都神喜悦的，真的吗？不是。大卫做的很多都有做错事，但大部分大卫所做的事情都会先寻求神心意。我们后面会说更多，他面对扫罗，面对他的家人被掳啊，他被扫罗追杀，他有很多的决定都是在寻求神心意。所以合神心意啊，并不抽象，也不是说神偏心，大卫做什么都对，没有。大卫是一个寻求神心意，他是有信德的人，他是有信德的人。所以大卫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习惯了寻求神心意的人？我们今天会讲三点。第一个先讲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亲爱的。大 David 这个名字是亲爱的，就是一个蒙爱的，很容易被人所喜悦的，被人所喜悦的，也是被神所喜悦的。大卫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语的原文是亲爱的，是蒙爱的，容易被喜欢，也是被神所喜悦的意思。David 和英文的意思是爱的，我最爱的大卫，是独立的，是上进，具备领导力。这个我相信是受圣经影响，把这些寓意都加进去。但是也反映大卫是一个容易被信任、被爱戴，又独立，又上进，也有领导力的人。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大卫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三点，为什么他能有这样的生命。第一个，他传承了波阿斯的生命力。波阿斯是谁记得吗？波阿斯是路德的丈夫，波阿斯也是所罗门圣殿的门口有两个柱子其中一个柱子名字叫波阿斯，能力在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能力在这里在这里有能力。第二，他是一个内心单纯勇敢的人。勇敢的人不一定单纯，但大卫是一个内心单纯要勇敢的人。我们怎么知道他有单纯的勇敢？有些经文待会我们会交代。第三，从小便靠着神独自解决问题。大卫是一个从小做一个牧羊童， 他却有很多勇敢的事情。他透过这些狮子来了，野狼来了，他面对保护羊群的时候，他一个人有力量去面对这些凶猛的野兽啊，他知道谁帮助他，是神帮助他，所以他传承了波阿斯的生命力啊，然后他也我在说内心单纯的人，内心单纯我们如何分辨他勇敢，我们都知道大卫是个勇敢的人啊，所以我们看看大卫他如何能被培养被栽培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今天我不知道你在环境当中有什么苦难，但你苦不过大卫，他原来是民族英雄，对不对？打败哥利亚之后扶摇直上，是扫罗王的女婿，也是王子的好朋友，所有一些军民都爱戴他，他本来可以很自然的成为以色列下一任的君王，却因为扫罗的妒忌，一夜之间一无所有，成为卖国贼，成为背叛王的一个人。人的嫉妒，魔鬼的作为多可怕，你能承受这样的委屈吗？能不能当你这样没做过任何坏事，突然间就被人这样的污蔑，甚至无从解释。你知道是别人的妒忌，但是没法解释。你是大卫，你会怎么样？我是大卫，我就走到那个路德所在的那个摩亚啊，我就不回来了。因为当年他把家人从伯利恒带到摩亚地，交在摩亚王的底下，像他是一个被敌人都尊重的一个勇士，他却回到以色列地，也没有发动那个内战去跟扫罗对着干。你要知道这次是多大的委屈，多大的忍耐，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过大卫，对不对？神为什么这样苦待一个善良、单纯、勇敢的一个勇士，一个被曾经被高利成王的，却走那么苦的成王之路？这个公平吗？不公平。这个委屈谁能承担？若你在圣经中要找，没有多少个，其中一个是约瑟，对不对？但是你会看到大卫这些委屈，这些苦难，你人人看到在他身上看到谁？大卫这些被委屈无理的对待，甚至污蔑出卖，你在他身上透过他的忍耐，透过他对神的顺服，你看到谁？对了，有人回答，耶稣。大卫是一个最伟大的君王，在他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思想，如何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身上你会看到耶稣生命的影儿，透过大卫我们来认识真正的耶稣，阿们。所以你说我耶稣从小一岁到三十岁，我不知道耶稣是怎么成长的。我相信你后面看到耶稣那个生命，你可以从小大卫身上认识新约圣经没有记载的耶稣的生命。圣经的人物当中，性格最像耶稣的就是大卫。我们一起来看，透过我们介绍到连肉的大卫，也能从他身上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小时候的生命多一点点。好，第一点，传承波阿斯的生命力。 波阿斯是大卫的曾祖曾祖父，这些特质我们在大卫王身上也看到，是大有能力的拯救者。波阿斯的名字其中一个翻译是大有能力的拯救者，大有能力的拯救者。你也在波阿斯身上这个名字看到谁？耶稣。我记得我们讲路德记的时候，曾经把波阿斯娶路德来从耶稣的角度看波阿斯如何迎娶外邦人，把路德当作外邦人回归这个关系，是一个婚姻，是一个不平等的婚姻。大财主蛮有地位的，迎娶一个年轻被咒作的民族一个小女孩，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还是个寡妇，不怕别人闲言闲语，在婚姻里，在爱里，就可以把两个不同地位的人平等。所以路德记是预表基督跟外邦教会的关系。波阿斯是有承担的人，勇敢承担，勇敢去活出他心中的爱，所以他是大有能力的拯救者。大卫身上有没有大有能力拯救者这个特质？有没有？有。第一个是愿意承担责任的小子他年幼的时候带食物远赴建场给哥哥，记得吗？他爸爸吩咐，然后他在建场就看到哥利亚骂战以色列人。第二点一个小孩子十几岁小孩子愿意这样远赴建场，是爸爸信任，也是一个可托付的，也是一个比较灵巧聪明所以小的大卫哥哥见到他有点生气，说你来是贪玩。像大卫从小就非常主动非常活泼，所以也麻烦也许很多第二他没有价值，与600个徒弟扫罗的人同住他心底善良公义，保护弱小。每一个愿意保护弱小的人心中都有一个公义的良多。当你看一个人保护弱小，对平民，对甚至对受伤的敌人都不会下手杀对方的，这个人心底善良公义，对不对？所以你能看到大卫就算对扫罗他也没有下手杀扫罗，他对敌人这种态度也是显明他心底善良公义。他要找到最真正的理由他才对敌人下不留手，特别他要保护以色列国。大卫是真的在神的旨意里运用他的能力，所以在被追杀在旷野居住600个驼背扫罗的人同住，这是大卫成王之路然后第三点，大卫承接了波阿斯的生命力，就是每一件事他都亲力亲为，跟波阿斯一样在建场上都是身先士卒冲在前面。我怎么知道他冲在前面？因为他曾经寄付给一个巨人把他杀了，以色列军队以后就说你不能跟我们一起征战你若灭了我们以色列的灯就灭了，所以他们以后就不给他去一同出战。大卫一直都是一个得胜的将军，大卫一直就冲在最前面，他是一个亲力亲为的人。所以这三点让我们看到他身上有波阿斯的生命力，波阿斯的生命力。从小主动承担责任 面对那些地位比他低的，他愿意保护这些弱小，他愿意跟这些很难搞的人同行，这个也是他成王训练的一部分最后作为一个领袖，就像我说大卫的名字是一个有领导力，也是然后他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他有亲和力。记得圣经中说有三十个勇士愿意为大卫舍命，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有没有这样的亲和力？大卫有亲力亲为的人，冲在最前面的那些领袖是最受欢迎，他能在身旁的那些同伴有危机的时候他会出手救他们所以他保护弱小，保护自己的同伴是自然的，是天生的一种的性格，一种里面的生命的素质。所以他有波阿斯大有能力的拯救者这种生命力在他里面。第二点，大卫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一个内心单纯勇敢的人。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斯对他七个儿子，叫他七个儿子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大卫有七个哥哥，他们都是勇士，身材高大，连撒母耳都说，哎呀，这个应该是了。神说不是，神说我不看人的外貌，我看的内心。所以神拣选大卫是看他的内心，神怎么看到他的内心呢？我们看看第二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斯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似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油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一次，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你要看到大卫，圣经怎么形容他？他面似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面似光红就代表他是一个很阳光的人，双目清秀代表他没诡诈，面对撒母耳没有虚伪，没有隐藏，双目清秀，容貌俊美。一个人内心黑暗丑陋，他的样貌都会变得丑陋，你同意吗？所以这三点让我们看到大卫内心的单纯，内心的单纯。然后神就吩咐撒母耳用那个脚里面的膏油膏抹他做王。从这一起有什么分别呢？就是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我的意思是，大卫从小已经被圣灵感动过，但这日高丽之后，他跟神的关系有突破。所以不要小看这种被膏油膏丽、被抹油、被按手祷告，这些都是全地恩高、全地恩赐和权柄的。你要相信全恩赐恩高是可以传递的你要权柄是用信心来祷告的时候，其实神的威马感动，你可以把权柄分出去。 我记得我最近在以色列，我有一个从上海来的一个同工，他已经被安立长老，也拿到长老的证。我就去带着两瓶油去到他们第一天晚上去到他们的酒店，我感动是把两瓶油，一瓶是玫瑰油，玫瑰的膏油，一瓶是百合花的膏油。百合花的膏油求喜乐，玫瑰的膏油求医治。我说你这次来，你要操练你长老的信心，你要用玫瑰的膏油抹油为别人祷告，因为圣经说家里有病人要请长老来，出于信心的祷告必叫那个病人起来，他有罪也必得赦免。请长老来抹油在病人身上，出于信心的祷告必叫那个病人起来。所以我挑战他，也为他祷告，也为他膏抹。他这次在以色列，已经十几次来以色列了，他这次要进入他的命定，与蒙召的恩相称。又过了几天，我在耶路撒冷再见他，他说牧师这次真的很奇妙啊，我也有病，我自己抹油，然后我也有一个跟我们一起来的一个企业家，他突然间整个人很不舒服，也脸红，也头晕。我也凭信心像你所说的给他抹油祷告，有几个人都这样，居然好了，真的好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相信我们要像大卫一样，我们要单纯，要勇敢。神的能力只给那些心里单纯，愿意顺服，要勇敢，愿意踏出那一步的人。所以我这个门徒他真的领受了这个恩膏，所以他进入这个权柄，真正进入了。从前他的，我说他约书亚长老，因为他约书亚这个名字是集结起来以色列，我在那个亚法讲港那边在信仰之门那边为他祷告的，已经差不多八九年前了在那个时候给他约书亚这个名字，后来他成为约书亚长老。我说你在以色列，你一直没有与蒙召的恩相称，虽然你来了很多次以色列，但是这次要进入命定，你能在以色列透过这个长老的权柄，能为你未来信心的生活，神要送礼物给你。所以感谢主，他抹油得医治的那个企业家，就是这一次最大的供应他们全家来以色列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是神不给神迹奇事给你，是你没有用单纯勇敢的心去顺服主。哈利路亚！所以我看到他，我很高兴，我没办法代替他，我做了，我不需要再证明我的信心。神说你还要证明你的信心呢，不用了。但是我没办法代替他的信心，他若不伸手，不去看到别人有病，他去抹油，凭信心抹油，我讲的一切都是空的。这同样我向你们祷告的，为你们祷告过的所有预言，若你没信心与所听的调和，这些都是废话，都是没用的。所以求神帮助你们，把神的话放在诚实善良的心，单纯勇敢的去相信，去往前走。大卫没有什么特别，为什么神喜悦他？他单纯，他勇敢，他没有诡诈，他相信要往前走。今天你们缺的不是此事的恩膏，不是更多神的默示，你们需要的是单纯勇敢回应神。阿们。神等候的不是要知更多学更多，这些帮助不了你，要用信心与所听的调和，你才能进入神给你的恩典和领受主的恩膏。彼得要走在水面上， 他需要的不是很大的信心，他需要只是一步的信心，离开他认为安全的环境。阿们。单纯勇敢的人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说我愿意顺服神，我愿意听他的，我愿意天天祷告，但是你从来不愿意踏出来一步，没有单纯勇敢的行为，你没办法成为像大卫这样的合神心意改变历史的人。不是你所听的让你变得合神心意，也不是你所讲的让你变得合神心意，是你所做的让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阿们。你愿意吗？单纯勇敢的人，这样的人面色光红，双目清瘦，容貌俊美，有居于内，行居于外。看看你自己，照照镜子，你是一个面色宽红，双目清瘦，容貌俊美的人。是不是这样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是没有斋行美容，但是别人看到他的眼睛，别人看到他，他们就会受吸引。主耶稣也是单纯勇敢的人，对神很温柔。但愿你们都能从大卫身上看到一个年轻人，十几岁的，面是光红，双目清瘦，容貌俊美。我相信主耶稣年轻都是这样，所以后来他传道那三年让他真的累垮了，真的整个生命被愁苦所刺透。他愁苦是为着整个犹太民族的痛苦啊，所以秋生怜悯。他没有斋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不羡慕他，这个是我们的主。但是内心是没改变的，单纯勇敢的人。第二三点，大卫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从小并靠着神独自解决问题。信心不是一天能得到的，信心是透过经历，透过真实的与神同行来产生的。从小他就好动，主动保护羊群。阿们。他是牧羊人，小牧童，他遇到狼来，遇到狮子来，野熊来，他有没有逃避？有没有？按他这个小孩子，按他这样的这个年轻人，他却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反应。哥哥对他不礼貌，不喜欢他，对他也麻烦。这里没打出来。哥哥对他不太喜欢，因为他好动，太独立了，会也麻烦，同意吗？家里最活泼的那个以后都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第二，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虎熊，从群中喊了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抽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我也很难想象一个十几岁怎么可以面对狮子巨熊，他可以抽着他们把他们打死。我相信大卫很有智慧，在追赶的过程用石头，用很多的武器来击打这些猛兽，直到他们能拯救他们口中的羔羊。以色列 这样的牧人很小啊。这个让我想起耶稣曾经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这样追赶没有必要的，但他却爱每一只羔羊，羊羔，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羊每一个都有名字啊，牧羊人跟羊的关系就像父子关系。所以在这里大卫爱他的羊，他愿意为羊舍命，拼命都要保护他们。在这个时候他训练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在的生命？面对那么强大眼看不能胜过的狮子熊，真的不能胜过吗？大卫有一个飞石器，对不对？我相信大卫也会有其他的武器，拿着一把刀，只要你够勇敢，你可以骑在熊的背后，插在他最软弱的脑袋这个颈，你就能杀他了。但是你需要的就是两个字，勇敢。但这个勇敢来自哪里？来自对羊的爱，对弱小弱者的保护。所以当你愿意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有没有想过那些邪恶的人认为保护弱者在这个军事行动顾念那些 病弱老残的是弱者的表现，应该撇下他们不管他们，甚至杀了他们，不要拖累我的军队。大卫不是这样的，大卫会拯救弱小，所以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里面有一个善良，有一个要保护弱小，甚至他愿意为羊舍命。这里我们看到的，他是从爱发出的一份爱你的力量，有信心也有爱，不单只是勇敢，他是在爱你发出一种保护的力量啊，至死不休的要去拯救他的羔羊羔。这个是个为父为母的心，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抓了，他会不惜一切就要把那个抓孩子的打死，用尽办法去追赶。这个就是大卫在这里形容的。所以最后大卫产生一种怎么样的性格？他相信神能照样保护自己。他当年怎么样去保护羊群，神给他力量。他相信今天面对巨人哥利亚，超越他所有力量的敌人，他相信神能照样保护自己。你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的信心要从神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皆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这是说他们会被杀。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大卫是真正打死过狮子，真正曾胜过熊，但是他说这个是因为神救他脱离狮子和熊的爪所以他说现在这个非利士人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被他杀。看有没有形容错？没有，因为这个非利士人跟当年的狮子跟熊也是一样的强大，大卫面对他们是同样的凶险，同样的弱小，面对那个超强大的敌人。但是大卫是一个勇敢面对 胜过他很多很多的那个敌人的，他有这样的勇敢。当你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要勇敢面对惧怕，勇敢面对不可能。大卫是约瑟之后的另外一个是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一个小子，他是从小从他在这个牧羊的过程，你看他没有找别人帮忙的，他就是靠神独自解决问题。真正对神的信心是不逃避问题，单纯善良勇敢，永远不逃避问题，永远不推卸责任。今天我们培养孩子都是代替他们面对困难，保护他们不遭遇困难，把他们放在手上怕他们融掉，放在喉中怕他们化掉。我们是这样培养孩子的。他神怎么对大卫把他放在危险当中，甚至允许他面对狮子熊，却帮助他拯救他脱离狮子和熊的爪。大卫是从这些不可能得胜的这些征战当中得胜而成长。你有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吗？从小就要培养，把你里面的上一代的给你的大有能力的拯救者这个内心活出来，这个从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了，对不对？耶稣基督是大有能力的拯救者。然后但愿你能像大卫一样从小就是主动的所以我们回顾这三点，他传承波阿斯的生命力，大有能力的拯救者。他是个内心单纯勇敢的人，愿意顺服，愿意单纯依靠神。他从小便靠着神独自解决问题。今天你愿意成为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吗？面对任何合理不合理公平不公平的环境，大卫都是尽了他的力量依靠神去面对，从来不抱怨别人不帮助他。你看他从小就是自己去解决问题。我但愿今天所讲的也能培养你的孩子能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是大有能力的拯救者，耶稣基督是最单纯勇敢的人，耶稣基督从小并独自解决问题，靠着神。阿门。所以我们从小大卫这个蒙爱的生命，这个小子身上，我们相信我们能培养我的孩子有这三种生命的特质，让他们更像主耶稣，能让他们能活出那个得胜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今天从大卫的身上，一个历史中最伟大的君王，他从小就被与神同行，他从小就被培养出生命一些特质，所以他能成为一个成长之后成为一个合神你心意的人，一个寻求你心意的人，以及在历史上成为最伟大的君王，成为一个神在全以色列民当中最喜悦的其中的一个人。谢谢你，我们今天从他的成长的这个年幼的这个经历，我们看见大卫是蒙拣选的，在蒙被高立以前，他已经是蒙拣选，被神培养成长的过程是蒙神喜悦的。 愿他内在的这些品格都能活现在我们的孩子的生命中，但愿你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我们的儿女的身上，都能现出这样的品格，这样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也这样的祈求，这样的立约，让我们的孩子们都能成为一个寻求神心意的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叫神得荣耀啊！他们所爱的人得平安，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立约，阿们。愿意你的孩子有这样的品格吗？愿意你培养你的门徒有这样的生命吗？愿意你宣告阿们。我真的相信神用很多不公平不公义这个黑暗有时候让我们的心有很多的愤怒，他却让我们看见他要培养一个王子，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子，是从小培养的，在很多不公平不公义底下他能转向神。你愿意这样培养你的孩子吗？不是每一次都为他出头，你要让他们认识神更高的旨意，更深的知道他们在神面前那个生命该怎么走。神今天不单止我们培养出合神心意的人，他也希望培养出回应他心意的人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要知道现在是一个神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要成为悦纳，这个是悦纳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时间到了，神呼召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他遍地在寻找合他心意的人。时间到了，是你吗？
今天我们选择要跟随你，当你也
身在遍插全地，
插看全地，愿你选择我这是为了此时此刻，
神要领我们进入命定，
我们选择要跟随你，
他呼召你来用单纯勇敢的心来跟随他，愿意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做一个寻求他心意的，用信心宣告他必拯救你，胜过一切的敌人。我在这里，
现在就是
耶拉的
时候，
我们一起来唱。
耶拉的时候，你要来实行拯救，我们要来一心。
愿我们都是大卫，此时此刻是神为你预备的机会，你会怎么样选择？跟随世界同流合污，还是单单依靠神跟随神，做那个另类的选择？爱神所爱的，做神所做的，宣告我在这里，主啊，请差遣我。
现在就是耶拉的时候。
帮助我们进入命定，你宣告这个是华安的时代，我们看到你的话语没有落空，我们看到华安的中国，我们的祖国兴起，全世界都敬畏华人，尊重华人，我们谢谢你，愿你施恩，不是我们的祖国做得很好，因为你要使用中国，我们相信中国强大，全球华人受尊重，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个是你的一步一步的计划。我们相信一带一路，所有这些都是你自己暗中所计划的。我们愿你旨意成就。我们个人的得失不重要，我们个人的喜好也不重要。我们愿意合唯一在你的心意当中，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谢谢赞美你，愿我们看到历史中你需要合神心意的人，你需要合理心意的人，所以今天开始培养我们，让我们真的能成为一个合理心意在末后的时代蒙你所使用的人，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立约，阿们，哈利路亚。你愿意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吗？你愿意为跟神立约吗？愿意你跟我一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人，愿意吗？愿意请你就把你的愿意打出来吧，愿神看到你的愿意，也神也看到你的愿意，哈利路亚。